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欢迎赵教授。
小袁好，看得到我吗？
看得到。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赵教授前不久刚刚从台湾回来是吗？
对，刚回来，刚回来。刚回来才两三天呢。
辛苦了，辛苦了。
是是。
台湾有什么那个新鲜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新的就是摘了两架飞机嘛，就是战斗机了。
嗯。
他这个是因为撞，在空中啊分离。就是在演习的时候两架飞机擦撞，结果两架飞机摘掉了，摘掉的飞行员跳伞，但是到现在为止有一个已经找到这个死亡的尸体，还有一个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这是很离奇的事情，就表示说这个我不能讲说训练或者是训练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飞机的老旧设备的问题。
那说明台湾空军是不是战斗力不强啊，跟如果跟
根本没有把自己就飞机就撞了，这在空中互相撞，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个机会很小的，就得用筷子夹苍蝇，很难的事情。
那最近呢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像上周中国那个外交部部长还有国务委员那个外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两个人跟那个美方那个国务卿布林肯还有是外交的一个我不知道他职位啊，是那个
苏立文，他是国家安全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啊，那个二对二，他们在阿拉斯加会谈，结果呢，就是，好像是美方先宣布每人讲2分钟，然后那个布林肯超时17秒，结果那个中国就以这个为理由说美国破坏外交规矩，结果杨洁篪就整整说了17分钟，反正是不欢而散，就是没有谈拢了。那么这个事情闹得很大的，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到处都在传，因为杨洁篪还有那个王毅，他们发表的那个讲话语气非常的强硬。可以说是想要平视，跟美国平视，就是说还说那个中国已经不吃美国这一套了，中国美国已经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实力来要求，就是这样对待中国。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像是要跟美国平起平坐哈，这个就但是具体实质的就是美国提出来的。就是新疆问题啊，香港问题啊，台湾问题啊，还有知识产权啊，还有其他问题呢，这个他们就通通就不讨论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以一种非常强硬的方式给挡了回去啊。那么这个引起的风波非常的大。接下去这个中美关系会怎么走，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不知道两位就是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
首先呢，我看一下，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哈，因为这个事情呢，确实在最近引起比较大的一些争论。其中关键的点呢，就是有些人呢认为呢，说这是中国，开始就是扭转了一些就是对美的一些战略思路，比如说像好像在这个川普政府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是不敢这么强硬。那现在呢，由于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上台之后，中国政府看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漏洞或者说弱点，然后导致中国政府开始对美开始强硬。其实我觉得这个肯定这是一个错误的一种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个中国政府要把中国政府整个看成一个整体哈，你不能看成一个个人。比如说杨洁篪在上次在夏威夷和这个蓬佩奥，当时前国务卿蓬佩奥会面的时候，没有传出来任何的这个会议的消息，所以呢那时候就把这个视为中国政府当时是比较软弱或者说比较平和，就是迫于这个当时美国政府的这个强硬态度。我觉得这个观点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中国政府它是个整体。从新闻那个从那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然后到这个杨洁篪，然后到这个甚至包括人民日报啊什么这些媒体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也就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强硬，那现在肯定不是第一次，包括他们骂这个蓬佩奥这个属于这个道德沦丧啊什么这一类的这个词语，在这个媒体上是并不鲜见的。那这次呢，它只是一个两国在这个一次谈判的前，就是谈判的前期的一个发言中的一个某些词语的强硬，我是这样看的。它并不代表是整个的中国政府对美的这个态度的扭转。又与战狼这个词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战狼这个词实际上出现了很久。中国政府对不光对美，那对澳大利亚、对加拿大、对英国、对法国、德国来讲的话，实际上对整个外交这个局面来讲的话，这个战狼其实是由来已久的。那这次呢，只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的一次小动作，我认为是个小动作，绝对不能说由此来看出来就是有因为美国政府的软弱，然后或者说中国政府的强势，然后从此开始平视。我觉得这些都不存在的，只是一个会谈过程中的一个稍微严厉一点的这个言辞。这是我的看法。
赵教授，您呢对这个问题这个事件有关注吗？
我的看法是拉高姿态，因为在记者面前呢总要表演表演了，主要是表演给各个两边国内的一些人看的。其实这四个人都非常优秀，我注意到杨洁篪是驻美大使，做过驻美大使，那个王毅是这个驻日大使，都是一个是这个当时在亚洲来讲的话，美国跟日本是中国很重要的这个对手国家了。杨洁篪他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而且他是历史博士，他专攻西洋史了，英语流利。那这王毅呢是北京的这个二外大，二外大我们知道他是以训练日本的日语的人才为主了，他跟这个第一外大不太一样啊。那至于这个美国方面，布林肯呢， 他是这个法语流利啊，那个苏利文也是属于哈佛派的，也是相当优秀的，所以我觉得两边的这个对手都是聪明跟优秀的精粹了，所以这次基本上美国的跟中国的问题了，不是说一次会议就可以解决了，我觉得这是拉高姿态，这次是表演性质，何况他们这次在交手的时候火爆部分是对记者公布出来，至于关门谈的很多东西呢，我们知道是谈的不太好，但是我想关门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表演，这是我的看法。
那现在其实还是蛮明显的，就是美国也是把底线亮出来了，就是你们这些事情我不改，那我们就接下去这个合作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法开展，那就是比如说香港啊新疆啊台湾啊这些事情，你还有西藏都不好好搞的话就没办法开展。那美国呢也相当于是给那个杨洁篪啊王毅一个下马威，就是他们还没到的时候就是会议开始前48小时之内制裁了，又制裁了一批中国的官员，就是就香港问题。那现在呢就是这个会开完之后呢又制裁了，就新疆问题制裁了，进行了制裁。制裁之后呢就是欧洲的盟友欧盟27个国家就是自64以来首次制裁中国，那这个还是蛮严重的，就这个就是说现在呢美国又想就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然后呢还想还有新西兰，他想把台湾拉进去，叫北约家组织，那这个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那不就是相当于第二北约嘛，就是然后再加那个欧洲国家的北约围攻起来，就把中国这个东西呢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中国有没有能力，或者说能跟全世界宣传这个事情，对吧？就是美国如果把这些国家全部就是说他周边的国家包括印度啊日本啊澳大利亚当然台湾也拉进去的话，那再加上北约的话，就是还是很严重。这个好像现在俄罗斯其实是不想跟中国结盟，所以呢你现在中国是不是能够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啊？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哈，就是第一呢这次会谈呢实际上正式展开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大战啊，就是从语言交锋来讲的话，然后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合作或者说是相互制约的这个手段来讲的话，都是开始正式拉开帷幕了。那跟以前的川普政府相比较而言的话，首先美国这边呢，它是开始有了自己的确切的章法，有了自己的确切的底线，以及有了具体的外交动作，比如说与欧盟啊与亚洲啊各个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协同作战的这个态势，它已经全面这个拉开了。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也很清楚，就是中国呢也开始明确的把自己的态度亮出来，然后以及在未来呢我相信中国政府也不会束手就擒啊，也不会单纯的就是被美国的现在的这种围攻的态势所吓倒。那我觉得像这个杨洁篪在他的发言里边也很明确的说清楚，说中国在这个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被外部所围攻，那中国人是扛得过去的，对吧？那这种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就是拿着14亿人民拉着14亿人民一起跟这个全世界对抗的这种态势，好像也在中国内部也形成了一个 形成了一个态势，包括现在把杨洁篪看成一个民族英雄，勇于对抗美国这个霸权主义的这种语言上的，或者说在这种新闻舆论上的这种导向也蔚然成风，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呢，中美之间的对抗才真正开始展开，所以呢，后边有很多值得我们观察和评论的地方。
啊，那我觉得就是现在拜登跟特朗普的差别就在这里，就是特朗普中国觉得是还是可以搞定的，因为特朗普他没有拿政治问题来做筹码，所以呢，当初特朗普就是说我们跟你搞那个贸易协定，那这个协定呢我们可以谈判，那中国呢觉得一直是有希望的，那不管中国国内不管是新疆还是西藏还是香港还是台湾还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问题，美国不管，我们只要跟你有一个贸易协定，贸易协定怎么谈慢慢谈，那这个中国总是抱着一层希望，一线希望。那么现在那个拜登就是说在外交官见面的头两分钟就把底线甩出来了，就是说你这个新疆这个事情可以搞一下，然后香港这个你这个中美联合声明撕毁了，连一国两制变一国一制了，不可接受，然后还有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拿出来了之后，这个杨洁篪一下子觉得如临大敌，你要我们把香港这个往回走，那就是要我们的主权，那这个就是说就是要剥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那这个就是说就好像就是不容商量不容谈判，这个事情就是那两边就谈不拢了，因为照中国现在这个政府，照他现在这个政权，他不可能在新疆问题上认错，也不会在香港问题上走回头路，这样子的话美国就觉得你这些方面不做好，我们没得谈，就我们不会跟你合作，这样子的话就索性撕破脸皮就跟你吵了，就是说然后就各种骂人的话，就是说你相当于说不管是什么关系，你就算是夫妻关系或者说男女朋友关系，当你一方对另一方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这样的话，那你们的关系就完了，说实话就完了。
我觉得在外交上啊，应该不会因为某一句话就完了，
不是某一句话，底线，他现在这个底线，美国觉得中国这些东西不改就是底线，我们不会跟你不会跟你交往，中国觉得你要我们这么做我们做不到，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他就是谈不拢，而这些话只是表象，但是根源还是在那里，就他说这些话很粗鲁，但实在是表象，就像你生病一样，为什么会生这个病，感冒或者什么东西，你得病了，你得新冠了或者什么东西，原因是新冠，不是你这个打喷嚏。
是的，中美之间的它这个不可调和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只是说呢，在以往的这个交往过程中，就是这个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的底线一直是比较模糊的。那这次呢，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把这个底线，这次通过这次谈判呢，把这个底线亮得比较清楚，中方呢也亮得比较清楚，这个我觉得是这次谈判的比较有用的一些看点。
赵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因为中国有句话叫与这个吵得很凶，那是表演给别人看，实际上你想想看，美国要中国让步，要台湾让步，不可能的嘛，要香港让步，不可能的嘛，要新疆问题上让步，不可能。所以说 双方的合作还是有它的空间，比如在这个全世界的气象问题啦、环保问题啦这方面的啊。至于热战，只要热战打不起来，至于经济上本来就有这个敌对的关系，不可能美国在经济上不可能再放软对中国的这个制裁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等于说慢慢的打，而且美国方面呢也有他的问题，比像最近拜登的问题，连摔上飞机连摔三跤，这个美国搞不好还有可能换总统的可能的。
年纪大了80岁上楼梯他大意了，就是一个小冲啊，就是冲上去的，然后结果那个这个腿不太配合，
对
他平时可能锻炼的不够或者什么东西，就或者说那个不太习惯那个就是在这个楼梯上面跑步啊，就是我觉得他以后出访的时候夫人当拐杖一样扶着他比较好一点，一个人这么冲上去逞英雄是不行的，毕竟是80岁了，对吧？
所以说在外交方面还是这个布林肯跟着苏利文这两个人要注意啊，尤其这个苏利文就是国家安全顾问，他年纪很轻的，才30几岁啊，基本上所以这个细水长流了，美国跟中国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你说台湾的问题不能让步，美国方面也不会让步了，美国能够容忍说是中国用武力占领台湾吗？我觉得
他现在要把台湾拉进那个北约加这个组织里面，目的就是要协防台湾。
台湾不敢了，台湾不敢了。大陆对美国不至于这个耍狠了，对台湾耍狠的话，我们不要讲说是用武力对台湾，经济上台湾就吃不消了。台湾对大陆的这个上一年的贸易是1460亿美金呢、啊。
我有个问题啊，赵教授，就是我很奇怪哈、啊，就是你像那个大陆对全球的贸易哈、啊，都是顺差，对吧？对美国，对欧盟，对很多地方都是顺差。那我觉得大陆的产品应该对台湾来讲的话，如果形成顺差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就形成这么大的逆差呢？就是台湾的很多产品能够倾销到大陆来，然后大陆很多产品进不到台湾去，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台商，台湾的商人现在是在大陆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全世界没有说是在这个哪一个国家在这个大陆上做生意，像台，因为语言没有障碍，语言的问题，所以说很多台商比上海的这个台湾人就有60万台湾人，而且台湾的对大陆来讲很多高科技方面的都跟大陆有这个关联，他这个利益，这个至于农产品还是小 case， 像最近不是大陆禁止这个台湾的凤梨，但那个凤梨数字非常小了，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是在这个半导体啊，在其他方面那个量很大了，而且大陆也有一点对台湾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政治原因啊，有放松，就是可能故意放松。
不是啊，我们可以想象哈，比如说台商，比如说统一方便面，对吧？原来在肯定在台湾生产嘛，然后改革开放了以后，他们把这个厂子挪到这个大陆来，在大陆进行生产。那我相信很多统一方便面应该是从大陆生产完了之后，应该倾销回到台湾去，对吧？但是呢，实际的贸易额是等于台湾有大量的商品涌到大陆来，但是大陆反而没有返销回去，就光
因为台湾呢， 比较手机，台湾不用大陆手机，
用苹果，
很多电器的用品呢，
用
台湾不用大陆的，
用不用苹果吗？
就是用苹果，
那苹果就是大陆生产的嘛，
但是它主要是日本方面的东西比较多，台湾用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台湾的很多这个贸易上来讲的话，台湾对大陆的这个产品有很多的那个限制，再加上台湾地方小嘛，因为大陆排山倒海进来很难的、啊。在制度上，我想有一个是大陆对台湾呢、啊，像很多大陆的东西不准销台湾，但是台湾东西可以销大陆，就在贸易上，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运用了，就是大陆故意对台湾呢、啊。比较松一点，
那就是说，那就是说，我们在美国哈，我们去超市随便可以看到 Made in China， 对吧？但是在台湾看不到，是吧？
没有，没有，
哦，
很少很少，除非不生产东西，比如像中药啦，或者那个红枣啦，这像这些东西，当归啦这些，但这个贸易量很小，
很小，那肯定很小，
很小的。主要台湾对大陆是很多那个工业品，而大陆重工业东西在台湾用不到。
我明白，那等于就是在贸易上，就是台湾设置了很多壁垒，而大陆没有这些壁垒，所以商很容易就。
对对对对，我觉得跟台商有关系，台商，因为台商用很多资金呢。来挹注大陆，他们到大陆投资了，而且这个数量非常多了，超过这个很多国家。不要忽略台商对台湾跟大陆之间贸易的连接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很清楚，就是台湾对于大陆来的资金严防死守的很，因为我有朋友从大陆到那个台湾去投资。那资金困在那儿一年两年，就是投不进去，你知道吧？
但是反过来，台湾的资金呢，
很容易，
容易到大陆去。
对。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精彩。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那我们刚刚讨论的是中美两国的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就是谈判无疾而终啊，就是没有结果。那就是我们在一些平台上面，包括 Clubhouse 啊什么的，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事件讨论的非常的激烈，那大家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就是台湾怎么办啊，就是以后会不会打台湾，就是中国会不会打台湾，因为美国可能要加强跟台湾的关系，甚至给准这个一个外交关系啊，你看看，甚至能够拉到这个北约加这样的组织，那这是主权国家才有的。那么这个台湾拉进去之后，北约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受攻击，其他国家都要协防的，这个共同抵御的。如果台湾拉进去的话，可能，大陆的反应就是会怎么样子啊？那当然就是说，香港这样子就是学生抗议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本来有的自由都没了，就是现在整个香港不管是司法体系，现在有国安法最大，然后接下去其他的这个选举啊，这个选举制度都改了，所以以后就特首的话都有个规定，就是说要爱国者治港，不是港人治港，高度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了。那台湾的话就是人家很自然的说，你当初签的约都不守，那谁敢跟你签约，对吧？那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趋势就发展趋势就明摆着在那里，就是说台湾还有人会接受一国两制吗？这个事情，那如果不接受一国两制的话，接下去会怎么发展啊？就是当然我觉得蔡英文也不会说突然说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他们早就在说是独立的国家，但他不会说我多走一步宣布独立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以后可以说是两岸是越走越远，至少在政治上是越走越远。
台湾肯定一直都是一个独立国家，这是肯定的，它作为中华民国对外交也好，然后它即使没有参加联合国，但是它实际上有自己的完整的这个国家的主体，然后以及对外的外交这个国家，对吧？它很多邦交国，
它还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啊。你说中华民国的话，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啊。
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在现在也是联合国里边的唯一名称啊，它就是等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作为中华民国的这个就是发言人，你知道吗？
台湾有个开玩笑话，大陆的国民不是 People's of China， 如果把这个 People's 拿掉的话，中国就统一了嘛，两边的国民就一样了。
对，就把人民干掉的话，基本上统一了。
哎，对对对。问题是，台湾呢，也不是像外面人所看的那么样的那个坚强的。台湾的问题很多了，比如像最近台湾缺水不能种稻，水库干涸，水力发电完全停顿，像这个很严重的啊，很严重的。台湾没有电的话，所有的工业都没有，今年夏天马上就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台湾确实是有点作，你知道吗？就是台湾人，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讨论的那个美牛这个问题哈，那现在呢，今天我们可以再讨论像台湾的这个核电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呢，就是对于这方面的特别的有点稍微有点偏激，稍微有点偏激。本身台湾这个自然资源就比较匮乏，比如说在江河湖海江啊这个河这方面的这个水力发电还有那个火力发电方面就是有点弱。那经济发展的要求又比较高，这个时候实际上核电对于台湾来讲非常的适合。那日本这个核电站一出了问题之后，马上导致这个台湾的这个对于核电站的这个彻底否定。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经济发展或者说在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发展上还是有点问题。还是
台湾的这个政府了， 脑筋不清楚了。台湾的这个，你说把台湾的非核家园、核电厂都通通那个干掉了，大陆在对海那边呢，七八座核电厂，每一座核电厂如果出问题的话，这个西风飘过来，这个台湾所谓非核家园，那是个骗人的东西。你这边没有核电厂，大陆那边核电厂多得很，而且两边呢这么样近，啊，都会有影响。像最近那个沙尘暴的问题，那个北京好像是这个沙子满天飞，也影响到台湾了，也影响台湾了，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台湾的这个绿能政策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啊，因为台湾呢什么时候缺电？夏天缺电，那个冬天不缺电，而风什么时候有风呢？冬天有风，夏天没有风，所以说那种绿能那是不可能的，
就风电，
至于对，所以说基本上台湾的就是抱着这个核电的这个，基本上现在就讲嘛，如果民进党政府下台的话，国民党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核电，恢复核能发电，啊，所以说这个电是一个很重要的，没有电的话，所有的工业都是假的了，啊，而且台湾的发电量越来越高了，而且台湾的电费是，我不能讲全世界最便宜的，台湾的电费是在亚洲来讲的话，好像是属于最便宜的国家之一的，所以说这个电是台湾的一个隐忧。而美国人在怕什么呢？现在台积电所以讲台湾最重要的工业了，啊，那么台积电现在美国是断这个不让这个台积电跟大陆之间有关系，那万一假如台湾被大陆占领的话，那台积电不是就没有了吗？所以美国也在怕，所以这些问题将来现在只是说在台面下，所以如果中国发起狠来硬把台湾拿回去，对美国来讲很严重的，你要打，你要救台湾的打也没有用啊，来不及啊。共产党讲说我美国讲要台湾守两个礼拜，那共产党讲我一个礼拜就把台湾拿下来，这个我们不知道台湾能不能守一个礼拜，我们不知道了，啊，但是
台积电可以能搬到美国去嘛，他到美国设厂啊，
那个技术没有办法了，主要还是在台湾的，因为在美国市场是无利可图了，那是骗人的，主要的这个还是在台湾的。还有现在大陆也在挖这个台湾的人才，就把那个很多那个台积电的那个人呢，用高薪呢挖过去的，
一直在挖，不是今天，一直在挖
了很多。中芯国际的高层都是从那三星啊台积电挖过去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而且还有一个大陆基本上我觉得大陆的一个政策了，这是我的猜测了，他是用自取，就是不要打，用经济力量把台湾吸过去，我觉得这是当然我也希望走这一步，因为打的话等于打了稀巴烂，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不仅仅是对台湾呢，中国政府对全世界都是买买买买买买，你知道吧？就是用经济力量。我觉得中美之间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虽然这个美国很想跟中国对抗，或者说中国也很想这个战胜美国，其实里边最就是双方打的最核心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资本的力量。就是美国现在我觉得民主社会啊有一个处于劣势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资本是逐利的，对吧？你作为美国政府而言，你是无法要求资本 可以为党服务，对吧？为美国服务，为共和党服务，或者为民主党服务。资本是为金钱服务的，那资金往哪走？这个资本就往哪走，对吧？然后这个民心就往哪走。这也是华尔街之所以就是一直根本就不怎么跟美国政府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在美国像川普那会儿跟中国打得那么厉害的时候，那你该把这个资金投到中国去，还是要投到中国去的？因为当时好像当时中国的这个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就是比美债的收益率要高，对吧？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像川普那会儿说，哎呀，让企业回流到美国来，你怎么让他回来嘛，对吧？你又没办法像中国政府一样，你把他老妈抓起来，你把他老爹抓起来，他肯定他就回流了，你知道吗？对吧？你没有这些手段的话，你光凭着资本家逐利的本性来讲的话，他永远都不可能回流的。他就是哪儿赚钱去哪儿。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也好，或者美国也好，你在跟这个大陆在做这个斗争的时候，要想清楚你怎么去控制。
现在台湾政府啊，反中亲美，但是民间不一定。比如说，台湾每年赚美国人只赚100亿，而对大陆贸易出超的是对美国出超的15倍。以上就可以显得出来，这台湾人对大陆的依赖是高于美国的，
在资金上嘛，或者在利益上嘛，
利益上，哎，勉强算一下，日本对台湾对日本是这个是入朝了，台湾赚大陆钱很大一部分都回到日本去了。
你想想那会儿，我记得印象中蔡英文说那个他的政策是向南嘛，我说
向南赚不到一毛钱。
对呀、你向南就掉海里边了，对吧？那全
是亏本的，
全是海洋嘛，对吧？
不是，他向南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的嘛。其实就像大陆的这个“一带一路”一样，你知道吗？“一带一路”那不是赚钱的，你知道吗？它是整个国家战略性的这种投资和这种这种这个产业这个能耗的一些消耗，它是到那些根本没人投资的地方，荒漠上去种庄稼的一种手段。你如果没有国家力量，如果没有这个政府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手段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做“一带一路”的。
你像最近缅甸的这个老百姓呢，不是砸那个大陆的那个厂商吗？就台湾也池鱼之殃啊，也被砸了。
那肯定。
也被砸掉了。
人家分不清你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
他分不清楚。美国人也分不清楚，在美国的这个中国人，他哪里分得清楚？啊，你是从台湾来啊，你是从大陆来中国人？他美国人就一句话 ，You are Chinese， 就这么一句话。
对啊，日本人看起来也像中国人。
对呀、啊，对呀、
啊。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我们刚刚讨论的是 那个从杨洁篪还有那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这个会谈不欢而散，再谈到对中美关系还有那个对台湾的影响啊。那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美国，因为前几天美国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因为美国很多仇恨亚裔的一些恶性的暴力的事件，可以说是就是非常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就是增长非常的高，而且呢就是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西雅图本地就是有日裔的女子在街上被人家打掉牙齿啊，还是然后呢在旧金山这个老太太被人家76岁的老太太被一个39岁的男子打了，结果老太太拿了木板反击，把这个39岁的白人男人给打到了担架上面啊。那么现在呢又是亚特兰大出现了恶性的凶杀事件，就是有6名亚裔的女子被在三个安母院就是8个人被打死，其中6名是亚裔的女性。所以呢就是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所以呢这个亚裔呢全美国的亚裔都在抗议，就是说要停止并且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那就是现在政府虽然说也看见这么多的民意就是很汹涌，所以呢也是站出来说会支持亚裔，但是究竟能不能管用啊，就是然后呢你们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我们亚裔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大吼一声，不要歧视我们，不要恨我们，
我觉得，亚裔站出来大吼一声是起不到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应该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一个过程。就像那个，我们看任何历史的资料都可以很清楚，黑人从一个奴隶，然后被解放的奴隶，被歧视的种族，然后直到他当上了总统，然后到现在最近的这个 BLM 运动，它是一个非常漫长，将近100-200年时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亚裔呢，从一个他们称为哑巴的亚裔，对吧？哑巴的族裔，然后到现在开始想发声，然后到最后能够取得比现在更好的一种社会环境或者社会地位，那绝对不是靠站出来吼一嗓子吼一声就能够达到的目的，我觉得这肯定是做不到的。从我本人而言呢，其实我也没有参与这次的这个周末的活动，可能是因为个人原因。那我觉得从共性上来讲的话，第一呢，我们确实是不是很擅长，就是不太了解怎么去站到街头上去举一个牌子，然后举这个牌子到底写什么话。我看有些那个朋友的群里边还说，那我们到底要写什么呢，对吧？然后形式也好，参与的这个总而言之，我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排斥这种活动，甚至不要讥讽然后讽刺这些人。我印象中有一个朋友的群里边有人站出来说正经人谁站在马路边上去干这事儿去。哎呀，就这种冷嘲热讽的话千万不要说，马上就被踢掉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没有站出来，你可以没有时间站出来，你可以没有勇气站出来，但是你千万别站出来说不要这么做啊，你们都是神经病啊，你们或者说不怀好心。我觉得这个真是一点必要都没有。我们只能说是在 在这个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赋予了每个人站出来去诉说自己权利的这种自由，那这个时候你用不用是你的事情，但是你没必要站出来说不要让别人去这么做。
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站出来，因为黑人的权利啊，完全是大家站出来的结果。因为马丁路德金那时候，和平抗议啊，然后民权运动嘛，对不对？民权都是大家到街头上去争取的，所以那个黑名贵这个事件，去年那个叫乔治弗洛伊德被一个警察就是跪在脖子上跪了9分钟，然后窒息死亡这个事件，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中国人，肯定闹不到全国性的事件。那既然这个死亡的是黑人，那么全国就全部闹翻了。那就是说你这个闹跟不闹差别是很大的，真的是很大的。现在呢，其实因为美国这个大环境啊，就是特别是特朗普说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之后，确实全美国对针对华人啊，针对亚裔的犯罪案件增加了很多，就是增加了立案的增加了150%，去年一年啊，今年恶性案件也特别多。就华盛顿州在这方面在全美国排名第三名，就是案件也特别多，很可怕，就是确实很可怕。你特别是老人到街上，就是下午4点钟以后，一个老人到街上去走走看了，被人家弄死还不知道，那你一点声音不发，跟白死一样，这个太惨了，就是你这中国人太好对付了，悄悄把你干了，跟没干一样，这个事情。那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我们所以有人说这个觉醒一定要觉醒，你现在都不觉醒，那把都要把你干死了，你还不觉醒，那自己想死啊，不想活啊？那我觉得大家都到街头上去是对的。那如果再随讥讽，那他就不是人，就是可以这么说。
1942年，这个排华法案呢？才废止了，所以这个排华的事情实际上是很长久的事情。那最近为什么厉害呢？主要从经济方面开始。他认为你这个华人呢占我的便宜，这个中国人赚美国的钱，这一点呢，台湾方面赚的少了，台湾方面只赚了100亿美金呢。这个好像大陆对美国的出招啊，好像我记得数字上好像是高达4000亿了，所以这个从经济上而开始这个酿成的这个反华了，认为你慢慢要爬到我的头上来了，那美国向来做老大了，现在变得这个将来中国变老大了，其实邓小平那个时候他老早干出来的，所以他就讲过要低调，就这个道理吧。这个习主席呢，这个对这个事情，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他是打仗，
对，那个说的很对，邓小平叫韬光养晦，然后那个江泽民是闷声发大财。你就算发大财也闷声低调一点。
对对对，
发到了。到了习近平是，哎，我们用不着韬光养晦了，我们要平视甚至俯视世界。
这个是中国方面责任，至于美国方面呢，跟这个川普有点关系了，这个他把这个反华的这个等于兴起来了，就是美国很多蓝领阶级啊。他穷啊，他就怪罪谁呢？那川普讲，都是这个中国人把这个COVID-19带进来的，于是这个变成了这个仇恨的对象，我觉得马上要解决的问题很难了，只有慢慢的来了，华人要团结，我们要这个 要抗议，这个都是对的，但这个问题不可能马上这个解决了，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那么等到这个疫情呢，如果改善的话，可能这个问题也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我觉得跟
现在美国人都不能出去嘛，
不是，我觉得跟疫情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应该就是现在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我刚才说了，我说我没有去参加，但是我相信下次我应该会去参加。你明白吗？就是人实际上是不断的被激发起来的，而不是你靠一次活动然后就这个事情搞定了，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防止这个亚洲对亚洲人的仇恨这个运动，我觉得应该像 BLM 运动一样，它是一个持久的，它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么一场活动。我们华人呢，不要说今天没参加所以呢下次我也不参加了，其实不是，他这次没有参加，那但是呢我们这个话题应该在我们的文化圈里边会蔓延开来，对吧？那种反对的声音会逐渐的消除下去，然后大家会逐步的走到街头上，然后形成一种习惯。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或者说一旦遇到有个什么样的这种政治契机的时候，我们就站出来，再把这个口号再
对你，如果不发声，人家杀上头来了，你不发声就白死，真的是这样子，最终就赶尽杀绝了。
是的，
反正这个民族的人。死了都白死，就随便干好了，你肯定是这样子，最后你那肯定要发生的，不发生就完蛋了，灭种的呀，在美国
就是不是一次发生，而是要持续一年两年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去发生，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赵雅书教授还有赵立明先生参加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那节目的最后，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和平和谐，这是希望啊，这是我的希望，和平与和谐。
好，
每个人都站出来参与政治。
好，谢谢各位，谢谢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谢谢。
好，谢谢，拜拜。
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